一个饭局呢是一个不友善的饭局，这个饭局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三十六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这个饭局第一个奇怪的就是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呢？我们在整个故事里可以看到那个原因，不过我先说明一下，法利赛人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是可以说是神学家，他们跟耶稣始终有很严重的冲突。那么但是他们这次请耶稣吃饭，你在底下的发展可以知道，他们请耶稣吃饭不是有求于耶稣，不是要信耶稣，不是要爱耶稣，不是要表达他们对耶稣的敬意，他们请耶稣吃饭都不是这些善意的，他们请耶稣吃饭是要借着这个吃饭的机会了解考察耶稣到底是谁。因为在当时百姓认为耶稣是先知，百姓认为耶稣是他们所等候很久的那一位，那么众说纷纭，他们就希望来考察一下这耶稣到底是不是。照法利赛人了解，耶稣应该不是先知，耶稣应该不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但是考察一下嘛，借吃饭为理由把他找来，然后谈谈话。各位，这种事我们也有，有的时候牧师要找你吃饭，是要了解一下你的问题，或者要讲出你有些什么问题哈。就是饭局并不一定都是很友善的，这个饭局呢，法利赛人对耶稣不要信他，不要爱他，不是有求于他，但是要认识他一下，就以吃饭为理由把他找来了。那这个饭局还有第二个奇怪的事，就是耶稣也很不喜欢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要到他家去吃饭呢？请我吃饭的人我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去吃呢？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印象是怎么样。我想我们大概多数的人，特别包括不信主的，也包括很近前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认为耶稣是一个好好先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圣人，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像孔夫子，像释迦牟尼，像苏格拉底，反正像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这样的印象恐怕是根据一些刻板的，他是宗教领袖这样想。在圣经里面我们恐怕看不到耶稣这种形象。其他的不讲哈，很多人对耶稣的印象就是耶稣是贪食好酒的，耶稣非常好吃。那这个印象呢，我看其来有自啊。因为耶稣几乎是有吃必到，耶稣的很多的比喻也跟吃喝有关系。我们基督教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刚才的圣餐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是什么，我们一般就是很庄严肃穆嘛。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佛教徒有没有用吃喝来纪念他们的教主，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用吃喝一个月吃喝一次来纪念他的主宰或他的教主，我们却是用吃喝来纪念，就是用很庸俗的方式来纪念哈。因为耶稣这样吩咐，我们要用吃喝来纪念。各位，包括你什么什么什么一些节日啊，什么父亲或母亲的忌日啊，我们通常也不是用吃喝的聚在一起唱唱歌或者是一番哀思嘛啊。可是耶稣要我们用吃喝来纪念他。在这个饭局耶稣去参加，大概也表现耶稣实在很贪吃，他知道请他的人并不是爱他，这顿饭是鸿门宴，不是尊重他的，但是因为有吃的嘛，哎呀，那我就去了。这跟我非常像哈。马牧师每次问我饭后有没有时间，我后来知道都是聚会完有没有时间，我后来都知道是吃饭，那我都是有时间，如果是别的我都没有时间了。看起来耶稣也是不友善的饭局他也去了，因为他贪吃。各位，耶稣当然不是贪吃啊。法利赛人请耶稣不是因为爱他，不是因为信他，不是有求于他，是因为要借着这个场合来考核一下耶稣到底是不是先知。耶稣去吃 不是因为他想吃这顿饭，而是耶稣要借着任何一个场合，包括一顿不友善的饭局，来把上帝的真理表达出来，即使这是一个不友善的饭局。这饭局还有第三个奇怪的事，第一个是主人不爱客人为什么要请他，第二个是客人不爱主人为什么要去，我刚刚都已经回答了。第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37节，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照路加的描述，这个城里有个女人是罪人，大概就是指这个女人是一个名声很坏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个妓女，很可能是一个名妓。我们今天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因为社会上的改变比较没有这种名妓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娼妓文学，有很多有名的妓女，有名的歌妓，有名的这些女人哈，很被人知道。在我们民国初年啊、哦，还不是民国初年了，我们在满清的末年的时候，那个八国联军还也搞出了一个名妓赛金花哈、哦，就是有名的妓女啊。那各位，中国历史上这很多，西方也有。现在因为社会风气的不一样，所以这种倒不那么出名了。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很有名的，不是妓女，而是妓女的老板娘何秀子哈，我们还知道哈。这个女人她也去参加这个宴席，有名的坏女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去了。啊，这需要说明一下，各位如果长老或者牧师请我吃饭，或者我所参加的任何一个公开的饭局，从来没有妓女作陪过。我想长老请我吃饭不会，哎，康牧师今天你一定要来啊，我们请到杏花阁酒家的台柱啊，这不得了。如果是的话，一定是暗暗的，不会给人家知道嘛。我们大概在家里或什么，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哈。那么我没有参加过有妓女、有酒女、有那个不良的穿着甚少的女人坐席的一个宴席，可是这个宴席里居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有本城的名妓，或者本城的名女人，或者本城的有很多男人的女人。各位，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嘛。啊，这需要说明一下，在以色列的饭局里面，包括这顿饭局里面，有的时候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流水席，就是任何人可以不请自来的，这是一个公开的宴席，有人想来就来。那么我不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这样的宴席，反正他想看一看嘛，跟耶稣谈谈话嘛，也许谈得不投机，那么有别的人来也好，或者别人可以探出什么问题来也好，反正这是一个公开的宴席。这个女人知道了，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她就去了。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规规矩矩的法利赛人和规规矩矩的耶稣为什么会有不规矩的女人参加？不是法利赛人请她来的，也不是耶稣请她来的，是她自己来的。在这种宴席的风俗里，她可以自己来。她不但来，她还带着圣香膏的玉瓶来。下面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奇怪有三个现象，下面呢就不仅是奇怪，下面简直是尴尬和惊人的。他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也有一些解经书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吃饭的方式呢是半躺半卧的。听说耶稣最后晚餐就绝对不是达文西那个样子哈，是有点像日本人的那个，日本人都还不是哈，但是在榻榻米上面的，好像你可以躺着的，一边撑着一边可以拿手的，那么人是半躺着。那也许这可以说明在最后晚餐还有在这个餐会的时候，有人可以跟耶稣的脚那么接近。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个饭局里面， 你听到哭的声音了。好，大家正在吃饭嘛，现在上了鱼翅汤啊，现在上了什么什么东西，上大家本来是刀叉瓢碗叮铃哐啷的声音，然后这时候你开始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各位，你参加饭局，参加我不知道谁最近要结婚了哈，在圆山饭店或者在什么喜来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挨着主客的脚在那里哭，这哭是很厉害的一场哭，因为这哭哭到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各位，为了让你印象深刻，我学给你看好吗？好，不要再学下去了。反正这一哭，我想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大家都停止了，没有人吃得下饭了嘛。那么如果是现在在什么圆山饭店之类，警卫一定把他请出去了，因为主客哎，证婚人呢，就是马牧师后面有个女人在那一直抱着他哭，这起码马斯姆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我是没有啊，起码公开场合没有过的。他一直哭，哎，耶稣也没有一脚把他踹开，就大家好像都呆住了。这女人在那里做了很不得体的事，抱着她的脚在那里哭。就哭完了呢，又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各位，这都是很亲密的动作，这都很亲近的动作。哎，这又是个妓女，又是个名女人，这耶稣对自己的名节实在太不注意了，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呢？各位，下面就更尴尬了。刚才你听到的声音是呼呼，现在你听到是他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这我知道唯一的，在色情场合之外除外哈，唯一的就是像我儿子小的时候给他洗完澡哈，我和我太太都会亲他，这里亲那里亲啊，那小朋友们，那小 baby， 那 baby 才几个月呢，可以这样做，大一点的他都会禁止我们这样做的。谢谢各位，这非常尴尬。各位，耶稣生平啊，什么平静风和海啊，什么大家对你印象都没有这个这么深刻了，有人亲他的脚，大庭广众之下，然后把那个香膏抹上，他带来那个浴瓶啊，香膏就打开了，然后就替耶稣擦脚。那个擦脚，对不起，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就很像你在擦你的香港脚，用那个香膏这样擦擦擦擦擦擦。好了，这个时间我不知道多长，5分钟还是3分钟，最少超过1分钟，大家都停止吃饭了。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各位，全部的动作你要怎么用一个动作动词来形容？这法利赛人实在不是神学很好而已，我看他文学很好，他用一个字摸，你看很下流，这女人摸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动词可以说，亲他的，在他脚前哭的，还有抹香膏的，还有擦干的，擦干他的女人是谁，哭的女人是谁，亲他的是谁，他就用一个摸他的。我也只能在想啊，我们上堂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啊，我看那个应该是新送的那个做的那个投影片，我非常感动。这个我不敢说很感动，我相信一定也有名画，等一下新颂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看到，一定有这些名画。一个女人，各位，一个荡妇，她摸耶稣，法利赛人说，哎呦，今天这个钱花对了，今天把耶稣的真面目找出来了。我们不是先知，百姓说他是先知嘛，请他吃这顿饭就是考核考核他，看他是不是先知嘛。 今天我们请他吃这一顿饭，我们不是先知人，都知道这个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的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个罪人呐、他原来在杏花阁酒家，后来在哪一个卡拉 OK， 后来在哪个地方跳脱衣舞，后来在哪个地方做妓女，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先知都知道。这个人百姓怎么会说他是先知呢？如果他是先知，他怎么会允许这样一个淫荡的女人跟他这么接近呢？各位，不仅是在以色列，不仅是男女授受不亲，不是以色列，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嘛。我们是高等人跟高等人在一起，圣人跟圣人在一起，只有罪恶的人会跟罪恶的人在一起。各位，我说了，我的朋友里面就是牧师，就是长老，就是执事，我的朋友里没有妓女的，有当然也不给你知道了。你的朋友里是谁？你的朋友里有黑道的吗？有赌徒的吗？你的朋友可以亲你的，可以跟你握手的。他如果是先知，他怎么会允许这个女人跟他这么亲近？他怎么会让人家摸他？他不但不是一个先知，他简直是一个很下流的色狼。各位，耶稣是先知，耶稣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妓女，耶稣也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心里在想什么。于是耶稣就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这一问一答，把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对耶稣的态度，以及许多人对耶稣的态度，甚至恐怕很多基督徒对耶稣的态度，都表达出来了。什么态度？就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口头上对耶稣很恭敬，夫子请说，心里说你是什么东西。口头上我们敬拜赞美称颂我们的上帝，心里面我们可能离上帝非常远。旧约的先知常常这样责备以色列人，新约我们也看到这样描述。我自己也觉得我常常在这种罪恶中，包括在刚才领圣餐的时候，包括在祷告的时候，啊，千千万万常常如此，包括我现在讲道的时候，传讲上帝的荣美，述说上帝的奇妙，心里在想到人家有没有称赞我，我应当如何如何被赞美。求神帮助我们，让圣灵使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是诚实爱主的人。耶稣说：西门，我有话跟你讲。路加特别在圣灵默示下讲出了西门的很恭敬的一句回答：夫子，请说。上面他在心里说，心里说，这人是什么东西吗？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哪一个更爱他呢？好，为了把这个比喻讲得更容易了解一点，我换一个说法。各位，假如你或者我欠了人家的钱，哎，好像自古到今都有人会欠钱的。那么如果说我欠了你天文数字，好像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讲欠了1000万银子，用今天来讲可能10亿，可能100亿，就像雷曼兄弟那样的，我倒了，但是不是倒了几千几万个人，我倒了一个人，我欠了这一个人欠了无数多的钱。各位，当然我就会躲他，我们就会逃啊。那么在故事里面，也可能在事实上里面，可能会有讨债的啊，会有讨债公司啊。 这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我的重点在讲我欠了你一亿，然后甚至没有讲是你碰到我，我碰到你，反正我欠了你一亿。耶稣要表达就是我该死了，我欠了你一亿，然后我碰到你了，然后你说不要还了，老康啊，免了，老康，你们传道人都穷光蛋，免了，那意义不用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欠债的经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欠债，各位，那叫我们心里会很不安的。我相信我应该是没有欠过人的债，起码金钱方面没有，但我们欠的不只是金钱的，有的时候人情债，有的是感情债，有的是很可怕的债。我不知道像日本人欠中国人，如果是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他欠了很多人，哎，这些我们也听过见证，有一个日本的空袭珍珠港的渊田美津雄，你们可能看过他见证，他是带飞机去炸珍珠港的，他欠了美国人血债，钱的债好还，血的债怎么还啊？我们回来，你欠了人，我们假定就欠这一个人，天文数字，想了你就想死，要不然就把他杀掉了，要不然自己死，自己死不行，儿女怎么办？欠太多了，他碰到你了，你碰到他了，他说不要了，不要还了，通通免了，而且那个借据是撕掉的，撕给你看，烧给你看，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都没有讲，耶稣没有讲，但耶稣只要你想，我也只要你想，你欠了人家很多，而且你还是有良心的，你想还，但你又知道你还不了，你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免了。各位，有人免了你一，你睡不好吃不好，现在他碰到他说免了，你所有的担子没有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各位，我想是我的话，我跪下来抱着他，哎呀，惊喜啊，大恩大德，莫齿难忘，我来生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应该的吧。如果另外有一次，现在这个例子也很少了，因为我们现在都用手机了，假如说有一次，以前20年前我出去走到街上要打一个公用电话，哎呀，没有带1块钱，旁边一个朋友说啊，这1块钱借你，我打了一个电话，那么下明天碰到他了，我跟他说，或他跟我说，哎，康来昌，你们传道人都穷光蛋，那1块钱不用你还了，他免了我1块钱，我听到了会怎么样呢？我听到啊，谢了谢了谢了，我听到了他免了我1块钱，我不会，我会不会跪下来抱着他，惊喜啊，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将来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各位，不会的，因为那不过是1块钱的恩惠，比起1亿差太多了。再举一个例子吧，我的儿子要开刀大手术，我站在手术房外面等，等了10几个钟头，门开了，医生出来了，非常疲倦，因为是10几个钟头的手术。康先生，这手术很难，不过你儿子救回来了。各位做妈妈的，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儿子救回来了，抱着他吧，大夫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要怎么谢谢你？我要做牛做马来谢谢你。如果你走在街上发现，哎呦，怎么手不知道什么地方割破了，到药店问老板有没有 OK 棒，我要买一盒，老板说，哦，不用，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新的，就给你吧。 他给你个微票好像就帮你绑起来了。各位，你会抱住他，老板呢，谢谢你啊，你实在太爱我了，大恩大德啊，救我一命，不会嘛，那不过是一个 OK 棒的恩典。如果一个债主免了两个人债，一个免了一亿，一个免了一块，如果两个医生救了病人，一个是救他从死里回来，一个是给他一个 OK 棒，哪一个更爱他？哪一个更爱他？四十三节，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得到恩典，免去了债的人，会更爱那个给他恩典、免他债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错，你讲的真的非常对。”第四十四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他对西门说，也对那个女人说，也对所有的宾客说，也对我们说，我觉得基督教的真意、真正的意思和基督教的问题都在这里了。你看见这女人吗？当然看见。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耶稣在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西门啊，你请我吃饭，你连请客的基本道理你都没做到。犹太人请客大概有三个基本的礼节。第一个，因为犹太那个地方都是多半都是沙土地，以色列人走路穿的鞋子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那种凉鞋，所以你出来走走，到客人到主人家，到了进去了，那个脚上大概都是沙灰沙，主人如果有基本的待客之道的话，就会拿水来请他洗脚，就跟我们今天客人来了，给他一杯水，我们给水是请他喝，他们给水是洗脚，这基本的待客礼仪。我到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请我吃饭，但你怠慢我。你请我吃饭，但你不尊重我，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无求于我，你觉得我无恩于你。亲爱弟兄姐妹，对不起，这边一定也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在追寻的朋友，我希望这个教会，我希望我对各位都是非常欢迎阶层的邀请的，但是我也不能不讲，今天在台湾，在我看到的每个地方，请人到教会里来，都是像请大老爷一样，啊，拜托来啊，我们讲完了还有饭吃，倒不好听，饭还很好吃，请来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啊，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朋友，请你原谅我的冒犯，我们在巴结你。我们跪下来请你来信耶稣，而通常一般人都不甩。你无恩于我，我无求于你。因此很多人对基督教根本看不起，而且不尊重。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连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耶稣无恩于我们，我们无求于他，谁有恩于我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银行，借我们钱的，贷款给我们的，我们的医生，那有恩于我们，我们有求于他，耶稣反正有求也不应，所以也不求他了。很多基督徒对耶稣觉得耶稣无恩典，觉得耶稣没权柄没恩典，因此我们怠慢他，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宗教像基督教的信徒对上帝是如此的怠慢。我们也来聚会，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唱诗，但是我们很少把它当作那个免了我们一亿银子的那一位。如果是的话，哇，我想我们的态度会大大不一样。你请我到你家来，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她用眼泪哭湿了我的脚，她用她的头发擦干。她可不是一个吃饱饭没事干，有很多的应酬可以去，然后被基督徒苦苦要求，哎呀，来我们教会聚个会吧。她不是，这个女人是没有人要的女人，这女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女人。各位，当我们有工作有职业，当我们众星拱月的时候，你不会看得起耶稣的。当你是一个欠债，你是一个亡命之徒，你是一个将亡的人，你是一个要死的人的时候，而你又知道耶稣能拯救你的时候，态度就完全会反过来了。这女人是一个妓女，这女人犯了许多的罪，得罪了上帝，她知道。各位，在很多的娼妓文学里面会讲到这些妓女的心情，想找到一个落难公子帮忙。这女人不是要找一个落难公子帮忙，跟我上堂讲的有点相似。我们甚至不太知道这女人心里在想什么，不太知道内心的她真的在想什么，但我们知道一个大方向，她是一个妓女，没有人看得起她，她自己也看不起她，没有人要她，她欠了上帝的债。以色列不管怎么样，她是一个道德非常看重道德的国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所以这个妓女他再无耻再下流，他知道他错了，他需要得到真的爱，他需要得到真的赦免，他需要得到真的接纳，他需要得到真正的接受。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路加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听到耶稣的什么事。我们猜，我们从路加的写法，从耶稣的生平可以猜到一件事，耶稣是妓女和罪人的朋友，他听到，而且他是妓女的朋友，不像那些下流的男人是玩弄的。那些人喜欢听他，因为在他那里有盼望，有尊重，有爱，有赦免。这个人一定是听到这样的事，他去了，他去，他听到了。各位，我们传福音多么重要，把上帝的福音传出来，把上帝的爱讲出来，把上帝的威严讲出来，把上帝的公义讲出来。当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圣灵工作会叫最骄傲、最自大或最可怜的人都俯伏在神的面前，会叫最骄傲的人攻破他们心中坚固的营垒，会叫最饥渴的人奔向这个活泉的前面。他来了，他是不支持的，他不是不支持，他支持，他支持，不仅近乎勇，支持有勇敢。我不管这世界上怎么说，甚至他说一句，我相信他心里有这个意思，我不管耶稣怎么说，我真需要一个主，我真需要像我听到的那些妓女的朋友一样，有一个人爱他。这个女人他有多少的心酸，多少的难过。各位，这些我不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难有个恰当的反应。就我们看到女人是怎么样的心，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是个怎么样的心，看到一个下流漂亮女人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我知道有的时候，尤其看到文学作品的时候，看到这种女人会有极度的同情，好可怜啊。但这种极度同情又因为我们男人，我们也是罪人，那极度同情可以变成一个极度的下流， 我也想亲近他，只不过继续下流，或者我想亲近他，希望有真的爱。男女之间这种尴尬的事会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跟这妓女一样，我们欠了上帝太多了。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的话，哎，我只有求神光照你。各位，我有，我可多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欠上帝太多，我抬不起头来，我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抬头。事实上，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知道我心里所想的，我在你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我欠了太多，我太肮脏和污秽。这个女人，她知道她抬不起头，但是她听到耶稣的爱，她用眼泪湿我的脚，她用头发擦干，她所有的哭泣倾倒在耶稣的面前。愿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你的罪恶、你的痛悔、你的难过，都在耶稣的爱里面可以被接纳，可以被洁净。第四十五节，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如果这句话是字面的话，你真的要说这女人是色情狂。哎，一进来就抱住耶稣亲他的脚。哎，我想实际的情形应该是耶稣坐下来了以后，这女人就无耻的，就不管任何人的，不管别人的眼光，她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这女人亲过许多的男人，但是现在这个男人是上帝的儿子。他知不知道他是上帝儿子？我不晓得。现在这个男人是童女怀孕，他知不知道童女怀孕？我不晓得，我怀疑他知道。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盼望，因为上帝的话借着其他的妓女告诉他了，圣灵在那么简短含糊的话里让他知道，让他有最好的反应，不住地亲他的脚。各位，我们对上帝会这样吗？各位母亲，你理所当然的会对那个刚刚动了十二个小时手术的医生，把你儿子的命救回来的，你理所当然会做这个事。若我们都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下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欠了上帝多少，上帝免了我们多少债，我们也会这样爱他。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这个也是当时的风俗哈。这个亲嘴问安，刚才一个亲嘴问安是犹太人的风俗，跟我们握手问安一样。可是这个法利赛人看不起耶稣，心中没有耶稣，虽然请他做客，待客之道的第二个，客人来你应该亲嘴问安，他也没有，因为不需要，因为你无恩于我。第三个犹太人待客之道也跟天气有关系，因为他们干燥，所以客人到了主人家里的时候，主人要用油擦他的头护法。你请我来，你没有做这个事，因为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你不觉得我是你唯一应当接待的客人，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唯一可以赦免你的客人，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洗净你的客人，你不觉得我是而且是唯一的，你不觉得。那么相对的，你根本不觉得你有什么需要，所以你对我不会有什么好。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哦，我的主啊，你对我太好了。弟兄姐妹，所有的服事，所有在教会里、在家里、在公司，所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活出那美好的形象，活出爱，活出赦免，活出许许多多我们人办不到的，包括饶恕人70个7次，你必须建立在主赦免了你。如果你不知道主的恩典，各位做基督徒真的好累哦。如果你知道主的恩典，各位，这世界上所有的在你以前都算不得什么， 你会把玉瓶的膏浇在耶稣脚上，你会在捷运上面亲耶稣的脚，你会肆无忌惮地哭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你被他免了1亿的银子，所以你多得恩免就多爱他。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我们怎么才能爱他？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不知道主的爱，你不能在主日讲道，你不能在平常灵修，你不能在诗歌里面听到知道主爱你，你怎么爱人呢？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就爱就少。这也引起很多解经上的问题，我时间又是不太够，我们不能讲那么多。不要把它了解成大家比赛谁最爱耶稣，耶稣就赦免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赦免我们。就耶稣讲话和圣经写的时候，你要自己会去连他。这里讲是一个人的爱是真正出自被上帝爱的感动，他的爱是因为他得到赦免了，但是他的爱也表现出他继续他有回报，以至于好像他的罪是在爱之后才是他爱出去之后才赦免，其实是他领受了耶稣的爱以后，他显出这种对耶稣的爱，那个他的爱被赦免，就是那个赦免的证据就显出来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我们是用行为来称义，包括在这里你用你的爱来称义，实际上你把它看得完全一点，就是他因为先被赦免了，然后他就有这样的爱。各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被赦免，而我们对上帝没有爱，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被赦免，或者我们对赦免的恩典毫无反应。你对上帝有没有爱吗？有，应当有。为什么有？因为你应该领受了他赦免的爱。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那个领受到或者觉得自己被赦免的很少的，他对上帝的爱就很少。这有两种可能，一个你觉得你善良的不得了，你好的不得了，你没有需要被赦免的，你对上帝就很少爱。另外一个，你可能觉得你有很多的爱，但你不觉得上帝真的赦免你了。这一种，我也劝很多我们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罪恶很多，但如果你觉得哎呦，上帝有赦免我吗？怎么我还是这么多艰难？你千万要祷告求圣灵帮助你，你要知道上帝完全赦免你了。我说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赦免我们，那种喜乐，那种重担皆脱落，才会是真实的。48节，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到这个时候她的罪才赦免，不是这女人表现出这么多惊人之举耶稣才赦免，是耶稣先有赦免的恩典让这女人亲近了他，女人表现出来，耶稣就再一次的宣告她。就如同我们被拯救，万事以前被拯救，但是我们被拯救显出来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显出来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显出来是我们这一生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的果子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罪赦免了，你跟那么多男人睡觉的罪都赦免了，你欠上帝那么多律法的罪都赦免了。一个有圣灵的人，有真理的人，我不知道这女人现在又有什么反应，路加很精简的完全不告诉我们了。我想我是那女人，我眼泪又出来了，一想到她，眼泪和喜悦就不能休止的涌出来了。但路加非常精彩的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没有讲这个女人的反应了，讲同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他们心里的第二句啊。第一个是这人若是先知，第二个是这是什么人，类似的竟赦免人的罪呢？这个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因为我在这里也讲过，在犹太人观点里面，连弥赛亚都没有资格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在说一句话，我是上帝，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在说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耶稣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位格，把自己的全能，把自己的爱都讲出来。上帝做的任何一件事，主耶稣做的任何一件事，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把他的全面的恩惠慈爱权柄表现出来。愿我们也看到这一点，看不到的人就觉得上帝耶稣在亵渎上帝，你怎么可以赦免人？更何况这个女人这么污秽，怎么可以被赦免？那当然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实际上作为我们在圣餐中所表达出来的。然后耶稣也不厌其烦的，如同我们要求神不厌其烦的对我们也如此，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的眼泪，但你的眼泪的确是你的行为证实你有那个真的信心，不是你的香膏，一万两香膏也救不了一个人的命，但那香膏的倾倒见证了你有真的信心，不是你头发擦干，但你头发擦干表示你的行为真是见证出你的信心。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妓女可以赚很多的钱，从来没有平安，有爱就有平安，有赦免就有平安。我不知道各位，圣经里面这女人后来回去怎么样了，跟你我今天散会了以后怎么样，跟所有的以后怎么样都一样，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求神让我们把我们下面的那一局饭局，把我们吃完饭以后所做的事平平安安的活出来。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不是那个女人的哭，也不是那女人的亲嘴，也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的自大，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到的永远是爱我们的上帝。主，人对你的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让我们是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赦免，也就认识自己的罪，也就认识自己的蒙福之大。主，给我们平安，接纳你赦免的平安，承认你自己罪恶的平，承认我们罪恶的平安，把香膏倒在你的脚上，用嘴连连亲你而有的平安都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